傅家是称人，
耶利
过保，有天生的耶利注定我们今生的命运。但是其中最不同的一点，我们的意志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而宿命论说的你一切努力没有用，完全是命里注定的。还有一个皆因论，这个是另外一种宿命论。这种说法认为世界跟人生是由地水火风苦乐灵魂等七种元素而结合，那么由于结合状态的成分的组合而决定其一生的命运，所以人生命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人的一切努力终归徒然。这个是一种唯物论的学说，他认为人是由地水火风包括着虚空的空，还包括一个时，再包括寿命，地水火风空时寿命的七种因素组合。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组合，这个因为当时外道的派别很多了，有这七种因素组合的时候已经注定你的命运，那几乎也是宿命论了。也就是基本上说婆罗门教也好外道也好，完全是否定你个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你一切人命，一切听受前生宿世的安排。而佛教不同的就是承认个人有自由意志，可以改善自己的环境。第四种叫做无因论，无因论又称为偶然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生的命运并不是神力所主宰，也不是善恶业报所支配，那么一切都出于偶然。不然社会上何以有为恶者降落为善者却受苦的事情呢？由此可见吉凶祸福并没有一定原则，完全是出于偶然罢了。这个都是佛陀时代的种种外道的解说。那么以上种种解说就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否定因果，否定善恶，否定个人的努力跟意志。如果当真是这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目标跟希望呢？而缘起法认为宇宙人生间的一切，那么有它横向的互相对待的观设条件，也有它竖向的历史相应前因后果的这个观设条件，它可以肯定个人的努力，也肯定善恶跟业报，这样才给人以光明，给人以希望。如果说一切命里注定了我放牛，我这一辈子都是放牛，我做工我这一辈子就是做小工，我永远不能够所谓在社会上面这个出人头地，那大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说在当时的所谓这个当时有些人有这种思想，对于现在生命的贪爱，对于未来生命的贪爱，对于未来所谓无有爱，对于未来没有生命的贪爱。这个话也就是说怎么说呢，无有爱就是我希望不要这个生命，我不活了，我最好让我死掉什么都没有，那就等于现在社会上面很多自杀的人啊，无有爱，他希望这样，有对于当时的爱、现在的爱、未来的爱，甚至于还对于将来什么都没有的这一种爱。那在当时来说，上等阶层的众生虽然生活优越、高高在上，但是究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奴隶、受陀罗、穷人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他就说还不如让我死了好，他就希望着呀无有爱。 让我消失这个生命，那就是因为当时的理论学说没有给他们鼓舞跟希望，而怨气是黑夜里边的明灯，告诉大家我们个人的只有意志，肯定我们意志的价值，肯定我们努力的价值，我们努力为善，我们可以升到天道，我们修的是出世禅境，我们可以脱离轮回。所以缘起法认为宇宙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有，并不是大梵天所创造。如果是这一个理论能够否定了大梵天创造宇宙人生，那么相对的始终众生制度也就推翻了。为什么呢？婆罗门教就是借着大梵天的嘴巴说的，说大梵天他是从他嘴巴里面生出了婆罗门，从他的肋骨缝里边胁骨生出了沙地里，从他的腹部生出了吠舍，从他的脚底板下来生出了瘦陀罗奴隶众生，这一切都是大梵天的意思啊！这一切是上帝上天注定的，你们千万要认定，不要反抗。假定说缘起理论否定了所谓甚造论，那么自然也就否定了始终众生阶级制度。所以缘起给人以光明，给人以希望。可是虽然是这样，但是印度的始终众生的众生制度一直到现在啊还存在。所以说一风一俗，改变一种风俗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到现在印度人还是非常重视他的众生，如果是最低等贱民众生跟高等众生之间男女有了关系，有了子女，而这种子女比贱民更贱，我们偶尔的可以从报纸上看到印度不可阻止的种族游行示威争取生存权，那就是说有7000多万这一类的比贱民更贱的这一种人受到社会的歧视。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讲生命的缘起。不过真正说我们这个第五讲最后啊再说到，我们说缘起实在都是戏论，因为佛陀曾经对阿难说过，对他的使者说缘起，阿难对于缘起还不够了解的时候就是说缘起也没有什么，好像是这个意思。佛陀说阿难，缘起甚深，缘起非常深奥。那么缘起法是深深最深深，微细最微细，难通达极难通达的法则。我们对于缘起的理解呀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我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皮毛。缘起法非常深奥，在唯识学里边说啊，依他起性，世间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我们在这因缘和和合之法上面执着计较，就成了偏己说之性。如果我们在因缘和合之法上面不执着计较，那么就偏向近于缘成实性。缘成实性是什么？缘成实性就是真如。那要这样说，真如也理解真如也并不太难吗？错了。唯识三世颂的偈子，此诸法生意以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诸法实性。诸法实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真如。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真如呢？我空法空， 没有了我执，没有了法执，没有了覆灭了烦恼障、所执障，有二空、我空、法空以后，才能够去体会清气真如。我们能够做得到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忘掉我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忘掉世间万法呢？所以说很难。佛陀时代，许多追随佛陀的弟子都证了果，他们是摆脱了一切物质上、生活上的牵挂。三衣一钵，日中一事，树下一席，一棵树下不留三天，不留三个晚上。为什么？住的久了，这一棵树是我的，我还要回我那个一棵树的地方，那就有了留恋之心。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留恋我们的家呢？啊，在外边啊，在家闷了，出去玩玩，玩累了啊，我要回家。我们是不是留恋离不开我们的家？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我空法空呢？难呐，难。那么所以说，佛陀另外给我们开的方便法门，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有些人看见了，哦，这个是老太婆修的。实际上，老实讲，老太婆念佛的成就超过于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他有先入为主的这一种知识上的障碍，说之障。老太婆头脑单纯，他没有。所以说，相见的思想单纯的修净土法门，比知识分子更有成就。我们看第六讲，还可以讲一段啊。这个事实上，第六讲这个前一节里，在前面也讲了。不过这个我们不必说是啊，讲过了何必再讲？听一遍，还绝体会不出它的意思。我当年读文史书，有几本文史书啊，已经读烂了。每改几个月，改两年，再一来读，哦，我当时怎么没有看得出来？当时没有看出来，每读一次有每一次的体会。所以说，我们还是看这个佛陀证悟真理啊，第89页，非无缘生，从因缘生。佛陀在青年时代，以人生生老病死的烦恼而舍亲割爱，出家修道，经过六年苦行，在菩提树下证悟真理，而他说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佛陀当时说证悟的缘起，他是以人生论的观点探索生命流转的缘起，这在过去现在因果经里边有非常详尽的记述，在上一章我们略微提及，这里讲的更详细的抄录下一段因果经，以窥生命的奥秘。经文上说，二世菩萨就是没有证道以前的悉达多太子，也就是佛陀没有证道以前，一般经书上面称他为菩萨。二世菩萨观众生性，以何因缘而有老师？即至老师以生为本，惹离于生，再无老师。有夫此生不从天生，不从子生，非无缘生，从因缘生。因与欲有舍有，无舍有的业，业力的业，无舍有的业生。三有，舍欲有，舍有，无舍有，事实上指的就是三界了，欲界、舍界、无舍界。三界又称为三有，我们是生活在欲界、无取杂居地，
六道众生之一，叫我们高的有天道，或者说如果以物取来说有天道，如果是以六道来说还有个阿修罗道，叫我们低的有下三途，所谓畜生、恶鬼、地狱，我们是在中间。据佛经上面说，只有在人道才好修行，天道享受福报，那个福报之大我们想象不到。只享福，人太享福的时候哪里还会去修道呢？想不到修道的。可是一旦到了他的福报报尽命终的时候，不管他寿命八万四千大劫也好，或者是多少多少万年多少劫也好，报尽命终，所谓天人无衰，天人的衰相出现，头上的宣化枯萎了，身体本来不出汗会出汗了，衣服天衣本来就永远是鲜艳的，慢慢的变得陈旧了，而最严重的一点，他在禅定里这境界里边不安于坐，也就等于我们打坐三十分钟坐够了，坐到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啊，是这个心就压不下去了，不安于坐，那就是说寿命他的生一期生命要结束了，也就是说要堕落，因为福报相紧了，下一世的轮回可能就是不可能再仍然转生天道了。那么所以说，因为我们在三界各界有各界不同的业力，所以从三有业生。那么有关三有业从何而来呢？三有业从死去而来，死去、欲去、见去、接近去、我欲去，去是一种执着，我们的执着太多，去也是占有。那么有关死去从何而来？即至死去从爱而来，爱，我们满社会现在这个爱字啊，真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我听到爱都害怕，听到爱这个耳朵都觉得刺耳，爱太多了，人生的一切烦恼痛苦，社会间的一切动乱，诸位慢慢去想，都是由爱而来。这个爱是狭隘的贪爱，而不是慈悲，也不是博爱，狭隘的贪爱。爱做什么解释？贪然命爱，爱我爱这一这个小钟，我爱这个毛巾，因为我爱它，我就想占有它。我们对于世界上凡是我们爱的东西，我们慢慢去想去检讨，我们爱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占有的意念呢？我们讨厌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占有意念？没有。我们凡是所爱的，包括人在内，我爱的我就要占有。所以说这个爱这个字很可怕。那么又复观爱从何而来呢？即便知爱从受而来，从感受，感受的受就是一种感情作用。又复观受从何而来？即便知受从出而来。这个出做什么解释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或者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跟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对照以后，这个时候就有识的产生。这个根尘识三者混合在一起了，就叫做接触的出。那么事实上就是认识作用的开始了。我们对于外边境界，对于外边境界的了解认识，是从这个接触的出而来。我蒙上眼睛，闭上眼睛，我的视觉就不发生作用，我塞住耳朵，我的听觉就不发生作用。但是我不能够睁开蒙着眼睛了，我一睁开眼，我的眼根就跟 外边的色境想接触，而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识。识是干什么？了解分别，就是认识了，就是知识了。那么又复观这个初从何而来的，便知初从六如生。六如就是内六根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我们刚才说嘛，六根跟六境相对就有六识，六如就是六根。那么六如从何而来？六如从名色而来。我们刚才讲过名色，色就是地水火风所组成的色蕴，而名呢就是受想行识四种精神作用称为名。精神作用跟物质混合在一起就称为名色。那么名色言识，识缘名色，才有我的存在。那么有关名色从何而生，即知名色从识而生。这个为什么从识而生呢？因为我们的识跟精子卵子的结合，那是成胎。那是成胎以后，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叫它做婴儿，它还没有婴儿的形状，也不能够叫做人，也不能够叫做色，也不能够叫做精神作用。因为虽然是显微镜下边才看得到的一个受精卵，慢慢的发育像小米那么大，像豆子那么大啊，逐渐的越长越大，但是在没有成人性以前，只能够称它为精神跟物质的组合，叫做名色。那么所以说这个名色从哪里来？名色是从识发育而来。又复观识从何而来？即便知识从性而来。性颠倒过来说就是无名缘性，性缘识，识缘名色。性就是行动，行为，实在讲就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有关性从何而生？即便知性从无明生。如果灭了无明，惹灭无明在性灭，性灭在识灭，识灭在明色灭，明色灭在六如灭，六如灭在初灭，初灭在受灭，受灭在爱灭，爱灭在去灭，去灭在又灭，又灭在生灭，生灭在老死忧悲苦恼灭。所以如此一瞬观察事而因缘，第三业分脱于无明，明性出世在智慧光，断于细章成一切种子。无明无明，我们六大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第三个痴，痴就是无明。它这排列的顺序是在讲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我们一切行为上的愚蠢全是由无明而来。无明就是愚痴，就是昏暗，就是没有智慧。可是我们人类识之便聪，如果有人说我们笨，或者是说我们愚蠢，谁都不愿意听。如果称赞他，哦，你了不起，你聪明，天下父母心，谁都希望人家别人称赞他的儿子聪明，称赞人家别人一称赞他们家娃儿你聪明，他就高兴了。实在讲，这个是一种识之变成的聪明，而不是智慧。我们学佛的目的，求慧重于求福，我们要求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光明跟黑暗绝对不并存。我们进房间来没有开灯，整个房间是黑暗的，可是只要一开灯，那么是开一支灯，有了光明马上驱散黑暗，有了智慧就没有了愚痴无明。 我们学佛要求智慧，不是求福报，不是求钱财，求升官，求什么求什么，那一切都是直接多余的。真正讲要求智慧，求福报。如果我们这一生求得到太大的福报，我们想想看，来一生啊，我们是名列世界，世界富人排行榜的前几名，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们还愿意修行吗？花不完的钱，享受不完的这个狗马声色，花花世界，享福不是好事了，享福不是好事。并且所谓经济顺境也不见得是好事，逆境也不见得是坏事。只有在有些不如意的境遇下，你才有修道之心了。一切如意的时候，他还修道哈？不修道的。好，我们再看啊，这个就是也第二段，上面一段经文是佛陀证悟缘起的经过。于此有两个名词要加以解释，就是因与欲有色有物色有业等，这一里边的三有的范围我们不必读了。那么有就是存在的意思了，所以欲有色有物色有就是三种存在的领域，在佛经里边又称为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物色界。那么另一种三有也从死去而生，去就是烦恼的一名，也是执着，死去就是死中执着去做的烦恼。欲去贪着与色声香味诸的物境，见去与无蕴中妄执我见边见而生出恶见，戒去就是歪道所修那一种非力的结界。当时歪道有修牛结的、狗结的、鸡结的，非因求因，不是在原因里边他去造原因。那么还有个我欲去，是执着于自我而起的我见我慢。我们说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因为我们人类的智慧有限，我们是生活在欲界无趣杂居地，而无趣杂居地所谓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而我们所能够接触得到的，我们视力所能够看见的人道、畜生道、天道我们看不见，地狱道、恶鬼道我们也看不见。天道是化身，地狱道是化身，恶鬼道就是鬼道啊，有化身有财神。既然是化身，那就是表示他们没有肉体，没有物质性的肉体。如果以现代的科学观念，在对照唯识学上的观念来讲，所谓化身的，他们是一种稀薄的能量，有性无知，而这种性我们的视力照样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能够否定没有，因为我们的视力是在光谱上边多少到多少之间中间的一段，低于光谱多少的红内线我们看不见，超过光谱多少的紫外线我们看不见。加上我们的视力有一种所谓超人能力的，像那个电视影机上边那个所谓新超人，他的眼睛像是 X 光机一样的，他能够透过墙壁，能够透过很多的障碍性的东西。加上我们的眼睛也像 X 光机一样的，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东西，但是亏在我们没有那样的眼睛。如果我们的眼睛要是像这个 X 光机一样的，能够透过许多东西，我们在街上所看到的，你看我，我看你，全是一个骨头架子，就是像那个 电视上面啊，你喝牛奶不喝牛奶，钙质不够的时候啊，骨质疏松，我们看到没有？我们人的真正性状，低水火风，坚实性的东西就是那个骨头架子。我们不要以为我的外表，我很潇洒，我很英俊，我很美，这个都是假象啦，这个都是无常的，变化起来快得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附带对诸位报告，我上一次报告过一次啊，我18号要到大陆去，5月4号回到台北，5号晚上我们还继续上课。哎，希望诸位中间这2个礼拜休息，5月5号来，谢谢诸位。